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是一个新的一天，充满了新的希望。我们为我们的伟大的主、伟大的神献上感谢。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宣召经文箴言第3章5到7节。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感谢主，感谢他的话语，让我们来唱今天的第一首歌。敬拜主这首歌，我们在大堂里唱过很多次，希望大家一起用齐声的方式，一起跟着这个 YouTube 一起唱。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的全能的主，万王之王，让我们一起来，一同来高举你的圣名。主啊，让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你的荣耀。亲爱的主耶稣，主啊，在这混乱悖谬的时代里，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你，仰望你的宝座，真正来祈求，来寻求你的救恩。主啊，我们也求你，求你来振兴，来复兴我们的教会。虽然我们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主啊，让我们的教会生活充满着活力，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得到建造，在我们教会中永远高举你的圣名。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下面第二首诗歌《宝贵十架》，我们大家一起跟着唱。
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
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
十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
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
是的，主那十字架上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所寻求的，是来自主耶稣给我们的福气。下面一首歌《赐福于你》，这首歌大家也都很熟悉，希望大家一起跟着唱。好，下面把时间交给领会黄文雄弟兄。
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朗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现在读经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在《申命记》29章16到28节，《申命记》29章第16节，你们知道，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经过列国，从他们中间穿越， 你们也见过他们的可憎之物，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有人，或男或女，或宗族或支派，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明，又怕你们中间有根长出苦菜和阴尘来。这样的人听见这诅咒的话，心里还庆幸说，我虽然随着顽固的心行事，却还是平安无事，以致有水的和无水的都消灭了。耶和华并不厌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嫉妒必向他们如烟冒出，将这书上的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也要从天下涂弃他的名。耶和华又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耶中的一切诅咒，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遭受祸害。你们的后代，就是接续你们兴起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邦人，看见这地的灾祸以及耶和华所降于这地的疾病，遍地都被硫磺和盐所侵蚀，不能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长不出来，好像耶和华在怒气和愤怒中所倾泻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吉饼一样。万国必说，耶和华为什么像此地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大发烈怒呢？人必说，这是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别神，敬拜他们所不认识的神明，这是耶和华未曾应许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诅咒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到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感谢神的话语，下面把时间交给刘勇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很高兴今天又相聚在一起，虽然我们不能实体一起来崇拜神，但是我们也借着这网络的平台一起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做开始的祷告。慈悲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要赞美歌颂你，你是配得赞美的，因为你说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也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所付上的代价，代替我们偿还我们的罪债，让我们能因着他的恩典、他的拯救与可好。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灵，让我们能借着宝贵是圣灵不断在我们心中的做工，不断的提醒，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你的儿女，更是看见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主啊，孩子们也为着我们过去的一周当中有常常在思想当中、在言行当中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我们求主你饶恕我们，洗洁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我们也为着这个堕落的世界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你，求主你怜悯我们。我们确实，我们整个教会已经有将近已经有八个月的时间没有实体的敬拜。主啊，我们众儿女心中也有很多的愁烦，有很多的苦恼，还有我们的儿女们，他们也有很多的担忧，也有很多的不安。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这一块你所创造的土地，我们求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凭信心来继续仰望你。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也为着美国的大选来献上祷告，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苦难会环绕着我们。但是我们相信主，洪水泛滥之时，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虽然我们不明白，我们也许在接下来的美国大选当中，我们不知道谁可以当选，但是我们相信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是最好的。人心是叵测的，人心是诡诈的。主啊，求你让我们定睛仰望在你的身上，而不是定睛在这个世界当中。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随时能因着耶稣他的福音，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恩典，他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力量，来仰望你，来依靠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也为着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来献上祷告，求你恩待，求你亲自来祝福，让他们在生活当中都能经历到主你的恩典，也帮助我们教会当中还有很多需要外出工作的，还有在医疗前线工作的弟兄姐妹，孩子也将教会当中青龙弟兄、Michael 弟兄，还有祝平姐妹，还有一些必须要在医疗前线工作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你恩待，求你亲自来引领他们，让他们在工作当中有从你而来的喜乐，让他们看见有主你的同在，就有一生的保障。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将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也求主你的话语亲自来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得着你属天的玛拉。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在基督教他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婚礼当中，我们知道在婚礼当中，新郎首先是会进入这个礼堂，他会代表是这个主要的盟约的这个立约的立约人，他要承担一个更大的一个责任，使这个立约生效。就像上帝与诺亚、亚伯拉罕、大卫立约一样，上帝就是立约的主要的发起人，主要的立约者。我们可以从上帝与大卫立约来帮助我们在王权之约中，大卫本人作为这个圣约的代表，他按照忠心或不忠心接受上帝他的祝福与咒诅的后果。同样对于他所代表的这个圣约当中的子民，就是他的后裔以色和以色列人，以及被接纳进入以色列的这些外邦人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这样也同样的在提醒我们，按照神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说按照神所立下的这样的一个圣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同样的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一个自称为以基督教精神建立的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总统他作为一个圣约的代表的重要性。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思考，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的总统，你将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治理你的国家，来处理国家发展和遇到的问题呢？你将如何的对待国外的敌人和忠心的这些国民呢？曾经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分歧，他说，无论是 77岁，现今77岁的拜登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与77岁的特朗普啊，他们决战啊，都会使美国今年的11月的大选成为一个最老蓝人之间的选举。无论几天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谁当选总统，他在总统的就职仪式的时候，按照惯例都会将手按放在一本圣经上，作为融合了法律、道德啊和这个宗教誓言的见证。据说罗伯特·里根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时候曾经就说过，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我们在疫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常常分享在祷告中使用的经文。虽然这节经文本来是对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说的，不过应用到像美国这样有圣经传统民族身上也是合宜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这是国家和教会复兴一向以来的必经之路。你曾经是否因为失败、软弱、困苦而与上帝疏远隔离呢？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不管我们所居住的国家的光景如何，上帝依然关心他的选民。虽然人不守约，但是上帝仍然守约是慈爱，他要我们向他祷告，悔改归向他，不要因为环境恶劣怀疑上帝的爱。只要我们遵行上帝的要求，遵行上帝的命令，上帝对他选民的应许必然会实现。因此今年的总统大选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确实是重要的，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做公民的本分的事情上，也按照上帝的真理将选票投给更合乎圣经原则的候选人。其次，我也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据说曾经在英国有一个男人结婚不久，他的妻子就红杏出墙离家出走。这个男人的朋友对他说，你的太太已经离家出走了，不管你和孩子了，你就离婚算了吧，娶一个更好的人来照顾自己和孩子。但是这个人听了以后非常的生气，说只要他还活着，她就是我的妻子，我不准你这样说她，我仍然爱她。后来她的妻子在外面生病了，在妻子临终之前，她找到妻子并陪伴她，守护着她，一直照顾到妻子离开人世。同样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先知何西阿就是这样，不管他的妻子对自己如何的不忠，他都再次把妻子娶回来。上帝也透过何西阿，他对妻子的不离不弃的爱，预表他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尽管我们对上帝不忠，但上帝仍然守约施慈爱，并在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展现这完全舍己的爱。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个生命记29章16到21节， 这个简短的段落包括了近东条约的模式的好几个不同的成分，不同的部分在里面。历史的引言、基本原则的声明以及对不顺服的人的咒诅。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这两节经文帮助我们看到，同样也让我们看到，他是在追溯以色列人在居住在寄居埃及，以及出埃及，以及在旷野流浪的日子。他们当时接触过列国的神，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经文中所提到的可憎之物。我想这些事情可以提醒以色列人，上帝拯救的作为以及落入偶像崇拜的危险。摩西在这个生命记29章的经文中，也就是在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这个经文前面的部分，他不断的来提醒以色列人上帝曾经给予他们的恩典，以及吩咐以色列人当遵行与上帝立约中的话。之后摩西把自己最担心的事情写了下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或在埃及或在旷野旅行的40年，你们知道外邦人的偶像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他们的偶像崇拜是怎么回事。摩西说，现在他说出他现在所担心的，他说，我现在担心的就是等你们进入迦南地得为业的之后，恐怕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经文让我们看到，崇拜偶像与偏离上帝总是联系在一起。圣经当中的10诫中，第一诫和第二诫是一体的两面，就像一个硬币一样，它有正反两面，但是它是同为一体。偏离耶和华必定会敬拜偶像，敬拜偶像就是偏离上帝。而这两个诫命不是，又是让我们看到，又是上帝的百姓犯下其他罪的根源。所有的罪都是从偏离耶和华和敬拜偶像开始的。约翰麦克哈瑟牧师非常尖锐地指出，我们活在一个很奇特的世界，这个世界制造了太多的恐惧和困惑，我们身边充满了谎言，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谎言，谎言加上惧怕和困惑，就造成了致命的不安全感和毁灭性的混乱状态。我们已经无法相信政治领袖、医疗专家、社会活跃人士、大学教授、媒体，甚至宗教领袖所说的话。我们一直都在被谎言欺骗，我们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永活的上帝以及他所启示的圣经。圣经说，唯有上帝是信实的，而每一个人都是撒谎。神是真理的神，神的儿子是真理、道路和生命。撒旦是今世之子。耶稣在约翰福音8:44说他是杀人者和撒谎者。 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世界屈服在杀戮的和谎言底下。因此我们身处在一个混乱和谎言的世界，我们只能投向真神的怀抱，并且相信他的话语。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对天父说，你的道就是真理。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约翰麦克哈瑟尔牧师说的确实没有错，我们活在一个很奇特的世界，这个世界制造了太多的恐惧和困惑，我们身边充满了谎言，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谎言。我们想想这一年里所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样的事情，黑的可以说成白的，这个抵挡上帝真理的世界充满着各样的谎言和暴动，人偏离上帝的真理，为自己建立各种各样的偶像。如果我们有阅读过旧约圣经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以色列人在以后的大多数的日子里，并没有离开这经文当中所说的木石金银的偶像。上帝就借着耶利米先知指责敬拜偶像的犹大，这样说，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以致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严格来说，人是因崇拜偶像而堕落的，而崇拜偶像也是堕落后的人我们的本性。想想圣经告诉我们，亚当他在吃善恶果的之前，实际上他已经落入到一个崇拜上帝之外的一些东西，就如自己能像上帝一样有分别善恶的权柄，或者那果子对自己的眼目的情欲的满足等。也因此，在亚当里堕落的人，最基本的本性就是继续借着拜偶像，拒绝崇拜唯一的创造主，拒绝唯独以创造主为自己圣约的盟主。摩西深知以色列人生命中这一个真实的事情，因此他把自己的担心写在这里，以警告和提醒以色列人要专心来敬拜耶和华，在进入迦南地之后，要远离外邦的木石金银的偶像。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像摩西一样负责任地提醒我们的下一代吗？我们有认真地思想我们要如何的持守上帝的真理吗？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其实和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所侍奉的是同一位上帝，我们所生活的是同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所拥有的是同一个堕落的本性。同样感动摩西写下律法书的灵，和感动新约圣经作者所写下新约圣经的灵是同一位圣灵。圣灵怎样感动摩西写下他对以色列人的担心，圣灵在新约也同样的借着保罗 感动保罗，写下了保罗对新约基督徒的担心。我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11:2-4的经文。好，我们看到 PPT 上面有，我们就一起来读，请。我为你们起的愤怒，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洁净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的，或是你们另受的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如果我们根据哥林多书的上下文来看，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另传一个耶稣，很可能是指的一种异端所传的耶稣，这就是敬拜主耶稣以外的一个偶像崇拜。但保罗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原则其实是和摩西是一致的，凡是在主耶稣他独一上帝之外，再去敬拜其他的物质，而在其他的物质上面得到满足，都是偏离耶和华，侍奉那里的神，都是心偏于邪，随从另一个福音。对保罗时期而言，律法主义是另一个福音；对今天的教会而言，成神学是另一个福音。在这个世界上，另一个福音要比你成的数目还要多。在这里，我所思想的是，我作为教会的牧师，我有效仿摩西和保罗，时常提醒各位来专心敬拜上帝，远离各式各样的另一个福音吗？同样，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谨守自己的心，不在主耶稣的福音之外寻求满足和敬拜其他的事物吗？虽然对将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来说，摩西所担心的是他们进入迦南之后，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然而，这还不只是摩西最担心的事情。摩西说出他对以色列人偏离上帝转而敬拜偶像的担心之后，他在这里继续说，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这里的经文帮助我们看到，摩西最担心的是以色列人偏离上帝转而敬拜偶像的时候，从人本性生出来的苦毒刚硬，把上帝延迟的咒诅称为平安，高傲地说，我们崇拜偶像这么长时间了，上帝不还是没有咒诅我们吗？顽梗就是强调自己的意志来抵挡上帝。很多基督徒心里得不到平安，得不到安息，原因就是在此，因为你始终没有顺服上帝。 很多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非常的可笑，也非常的顽梗。如果当我们发现别人有不顺服的态度，其实就像我们自己那样纵容放纵自己一样，你就会立即的去指责他，并且劝解他，告诉他顺服上帝的道理。但是我们对自己呢，却还以为顽梗就是平安。摩西最担心的是上帝的百姓在上帝对他们的犯罪忍耐的时候，其中一些人心生刚硬，犯罪成性，以致失去悔改的心。上帝就曾经借着先知耶利米说过，他对犹太人说出这样的一个，当时说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因为他们从小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啦，平安啦，其实没有平安。贪婪就是与拜偶像一样。在上帝忍耐的时候，我们带着侥幸的心态继续犯罪，这就是顽梗心硬的表现。这也是美国和现今世界普遍的问题。很多人好吃懒做，还嫌政府给补贴不够多，甚至还有一些政府官员或政党支持这样的人群。人一味的贪婪，就不会对上帝存着感恩的心，就不会对在基督里所获得的恩典、获得的自由看为宝贵，而轻看十字架救赎的恩典。但上帝不轻易发怒，并不等于上帝不发怒。摩西提出他担心之后，他用了一句话作为转折，他说耶和华必不饶恕他们，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们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要加在他们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上帝的信实不只是表现在对圣约成全的应许之上，上帝的信实也表现在对犯罪百姓的咒诅之上。如果上帝不按照他的本性去行，上帝就不是信实的。当圣经的作者每次宣告上帝按着他律法书的咒诅来惩治他百姓的时候，实际上他们都是在宣讲上帝的信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如果在犯罪中悔改，上帝必然饶恕他们。同样对今天而言，那些在犯罪中继续犯罪而不被上帝管教，一个侥幸的认为平安了的基督徒，实际上就是摩西在此所担心和耶利米在此所指责的那些人。基督徒把上帝对自己犯罪的忍耐视为上帝赐给自己的平安的想法是愚蠢的，这是来自人本性的欺骗，源于撒谎之父魔鬼对心中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而言， 圣灵住在我们心中，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从某种角度来说，圣灵对他所居住的人，这种责备就是一种审判。就如圣经告诉我们，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就包括了这个层面的审判。如果圣灵责备和审判我们，我们还不停止犯罪，上帝就会按照自己喜悦的时间，用他自己喜悦的方式，按照圣经的律法来管教惩罚我们。如果一个自称基督徒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从上帝而来的任何的管教和这样的惩治，那这个人就非常的危险，等候他的可能就是地狱的永刑的审判。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有把上帝的忍耐，把上帝对你忍，上帝忍耐你贪爱世界的罪视为上帝赐的平安，成为你侥幸的想法吗？在你有犯罪动机的时候，心中的圣灵对你的提醒，有圣灵对你的提醒和责备吗？在你犯罪后，有经历上帝的管教和审判吗？当我们思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来看看我们所居住的国家，这个美国。最近这几十年，很多弟兄姐妹为美国的复兴祷告，为美国的罪祷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没有改变呢？其实大多数的人还是带着这样侥幸的心态来看美国，因为上帝不会咒诅这个以基督教信仰建立的国家，而忘记了复兴是属上帝的人与他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罪被对付，主耶稣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顺服主的教训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首要责任。其实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知道，国家的复兴和教会的复兴是有三个途径可以去遵循的。第一，复兴是建立于我们恳切的祷告，祷告是复兴的开始。第二，我们必须扎根于上帝的真理中，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上帝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能刺透灵和魂，连人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别。上帝的道是复兴的能源，历史上有许多的人的这样的个人的复兴都是与上帝的话语的传讲有直接的关系。第三，我们要彻底的认罪悔改。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听了道觉得上帝的道扎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要悔改，就要认罪。同样，我们不要带着错误的侥幸的心态，以为某一个政党就能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败坏的世界。其实圣经早已经告诉我们，除主耶稣以外，我们别无拯救，因为上帝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圣经同样让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在犯罪中心存侥幸的把上帝对他们的这样的忍耐理解成上帝对他给他们的平安的时候，摩西对他们说，那不是真正的平安，因为耶和华必不饶恕你，必不饶恕他。 上帝按着律法书上所写的咒诅要惩治他，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使他受祸。然后摩西在这里使用了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来引导以色列人来重新认识上帝咒诅犯罪百姓的严重性。上帝对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惩戒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九章。上帝因着这两座城市的犯罪，从天上降下硫磺和火，焚烧这两座城市，使得这两座城市永远寸草不生。亚玛和洗边的名字和索多玛和俄摩拉同时是出现在创世纪第十四章。摩西在那里描述四王与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边、比拉五王的征战。在那场征战的战役中，五王战败，四王掳掠了这五王他们的家眷和国民，但故事并没有在此结束。亚伯拉罕得知消息后出兵拯救了这五王和他们的国民。摩西在此把索多玛、俄摩拉、亚玛和洗边放在一起，目的就是要为引导以色列人先来思想创世纪十四章的记载，然后再去思想创世纪十九章的叙述，最后再进入他们曾经，再来进入他们来思想他们曾经路过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遗址。摩西如此的构建这里的文本，是为配合上面的经文向以色列人说明，上帝对犯罪者的忍耐是为了领他们悔改，是给他们机会，而不是给他们真正的平安。创世纪十四章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被俘，是上帝对他们的严重的警告，而不是上帝同样他也透过亚伯拉罕对他们的拯救是延缓对他们的审判。然而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市的人认为他们获得了真的平安，继续犯罪，最终他们落入到创世纪十九章的毁灭中。摩西这样构建这里的文本，是为了引导以色列人明白，不要把上帝的忍耐以及上帝对咒诅的这样的延缓视为平安，去继续犯罪。摩西在此是要告诉他们，他们在上帝忍耐中如果继续犯罪，耶和华必不饶恕他。曾经有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对于上帝所安排的一切奇妙的事情感到同样的不解，同样的疑惑。有一天他去参观一个纺织工厂，他才找到了答案。他聚精会神地看着成千上万的纺线向着同一个方向织着，看来像千头万绪，其实他们是朝着同一个中心来移动。他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中操作的情况，他问我能不能打开机器啊？你们能不能打开机器让我看看内部的设置？工人回答说，对不起，打开机器内部的钥匙在主人那里。不错，钥匙在主人那里，是一切难题唯一的答案。这些深色和浅色的纺线，粗细各不相同的纺线织在一起， 就成为很好看的这样的花纹的布料。约伯也曾经用着他的经历提醒我们，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很清楚他以前所拥有的一切财富都是上帝所赐的。同样，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知识和我们探索的世界都非常的有限，钥匙是在主人那里。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世上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借着亚伯拉罕拯救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为显明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引领他们悔改。但这两座城市最终在自己刚硬不悔改中被上帝的愤怒毁灭。摩西在这里再次搬出索多玛和俄摩拉，也是提醒那些将来在上帝的恩慈的忍耐中带着侥幸的心态继续犯罪的以色列人要悔改。但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在上帝领他们悔改的恩慈中向上帝悔改，最终落在上帝律法的咒诅中。在新约，圣灵也借着保罗提醒基督徒，不要把上帝等待我们悔改的恩典视为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心存侥幸继续犯罪，为自己积蓄愤怒。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6:7-8的经文，如果我们看见我们就一起来读。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不仅要在基督的面前常常来反思自己的言行，我们也需要为居住在这里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来警醒祷告。接下来的生命记29:24-28，摩西继续讲述上帝施加在以色列身上的咒诅和严厉性，这样的严重性，以及说明上帝咒诅他们的原因。首先，摩西在这里说，将来上帝加给以色列人的咒诅，连万国的人都要惊奇。他们得知上帝加给以色列人的咒诅后，都要惊奇说，这不是耶和华的百姓吗？耶和华为何发这烈怒咒诅他们呢？摩西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整体上我们看到摩西把上帝咒诅以色列的原因归根于他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这里不是说将来的以色列人不会去犯其他的罪，也不是说上帝咒诅以色列人没有其他的原因，而是说离弃耶和华和敬拜偶像是以色列人犯其他罪的根源，是上帝因他们所犯的罪而咒诅他们的根本原因。读上帝的信仰是圣约信仰的本质和命脉，不可敬拜偶像的这样的信仰是信仰独一真神的表现。因此，当上帝圣约的百姓抛弃十诫中的第一和第二诫， 这两条诫命的时候，就等于从本质上表现出否定了上帝的独一性。而否定和拒绝上帝的独一性是触动上帝愤怒的火种。因为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表现上，否定和拒绝上帝的独一性就是不再以耶和华为他们的上帝。上帝是信实的，他怎么说就必然怎么行。但上帝是蛮有忍耐，蛮有恩典，他宣告咒诅，但他总是蛮有忍耐的等待他的百姓悔改。上帝是不轻易发怒，但这句话隐含着的意思就是上帝是会发怒的。当他的百姓离弃他，敬拜所不认识的偶像，耶和华怒气便向他们发作。多数研究教会历史的人都同意，18世纪美国教会的复兴是由爱德华兹宣讲因信称义与落入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这两篇信息所点燃的。然而悲哀的是，随着自由主义和兴起的心理学的泛滥，无论是近一个时代的美国的这个教会的讲台，还是当前中国教会的讲台，不仅是很难听到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很强的信息，更听不到关于上帝愤怒的信息。愤怒是上帝属性之一，发怒是上帝的作为之一。不轻易发怒的意思，上帝是会发怒的上帝，是可以控制自己怒气的上帝。当讲台上缺乏或者说缺失了关于上帝愤怒的信息后，实际上就是等于传道人蒙蔽了基督徒的眼睛，在上帝向他们发怒的时候向他们说平安啦，平安啦。上帝称这样的传道人是轻轻呼呼医治我的百姓。希伯来书警告我们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是真是可怕。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如果我们能认真的默想基督的十字架，就会发现在那里既有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也有上帝的愤怒和审判。但人的本性就是一头罪恶的野兽，他抵挡上帝的律法，不去敬畏上帝。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天生都是带着这样的罪恶的本性，这种罪性败坏了美好的一切，让智慧被黑暗笼罩，使我们喜欢强夺上帝的荣耀，希望自己能制造出一些平安。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们领受的经文反复强调了以色列人违背上帝所立的约，对上帝话语的不顺服，愚妄的安慰自己。但上帝审判必定会按照他的主权永不改变的旨意临到以色列人，这种审判的必然性借着过去的历史已经使索多玛和俄摩拉灭亡的事件成为事实。这样的警告为今日只知道上帝是爱 是很久忍耐的爱，以为没有审判而轻看上帝在基督里表明的恩典，而继续任意妄为的人敲响了警钟。同样，我们要来思考，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每一次的选择和决定，都会带来上帝的祝福与咒诅。求圣灵提醒我们，不要偏离上帝的旨意，去侍奉生活中各样的偶像，而轻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愿上帝亲自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重生我们生命的宝贵师圣灵，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没有因着我们的罪性，没有因着我们的软弱，没有因着我们贪爱世界而抛弃我们，而是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就把我们这群本不配的罪人。我们感谢赞美你，也为着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要将世界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事物以及某一个政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也在这里献上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单单学习仰望你、依靠你，因为只有你才能拯救我们脱离这堕落的世界，在基督里面拥有永生的祝福。感谢你垂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一生的一生一世，
我们一起来，有一件事，
我曾许下。
实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荣耀。
容易解释，
容易解释，
我曾寻求，
我曾寻求，
是我仍要上
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
下面我们是圣餐的时间，为大家来朗读《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的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任何人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人应该审查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主的身体，他们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我们知道圣餐，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设立的，是基督给教会的圣礼之一。我们如此施行直到主再来，是为了纪念主将自己献上，死在十字架上，作为我们的挽回祭。我们参加圣餐的人应该带着感恩的心，纪念主的身体为我们而舍，主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我们在指望中同样带着这样的喜乐和盼望，等候主那一天的再来，我们可以一同来享受，一同来参与羔羊的宴席。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是已经受洗信主的，我们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和杯。如果你还活在罪中，我劝你先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他饶恕我们的罪，求神赐给你能力来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再来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若是不是这样，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下面我们请于杰弟兄为这个饼来做祝谢的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主耶稣的面前，主啊，孩儿有幸为这饼啊，来带一起来向你祈求，主啊，求你来饶恕我们，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在你临上十字架之前所亲自设立的这饼和杯的仪式。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 通过这个仪式不时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审查自己。主啊，我们人是多么的软弱，人常常会走偏路，常常会由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欲望所控制，但是你不时的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与你的所立的约。主，我们更加感谢你，感谢你在这时候也通过信息来告诉我们，你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除了主耶稣之外，我们别无拯救。除了你赐下主耶稣的圣名，我们别无他名。让我们再次为我们的罪过献上祈求，求你饶恕，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寻求你，单单的寻求你那赐下的别无的拯救，那别无的圣名。我们让我们一起在有生之年来高举你的圣名，让我们在这有生之年单单的寻求你，寻求你的拯救。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下面我们请黄文雄弟兄为杯来做祝谢的祷告。
我们亲爱的，我们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我们流。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尝过高深的爱。我们也感谢神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饼和杯之前，我们再次求神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恶性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求神的圣灵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奔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神，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杯，我们共同一起来领受。下面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现在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在我们当中好像有一位新朋友，叫 Abigail， 欢迎Abigail 参加我们的崇拜。下面是感恩和报告事项。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教会寻找新的青少年牧师祷告，也请大家为我们总统下礼拜的总统和参众议院一言贤景祷告，也为在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现在美国的疫情也第二波又来了，所以越来更严重，所以请大家继续为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为正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的过犯，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我们2020的主题经文是在马太福音3章第8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下面报告事项，我们在11月的培灵会取消，改成由冯秉成牧师在10月8号会有主日讲道，是在我们仍然在线上在网上的讲道。还有今年感恩节聚会将在网上举行，在 online 通过 Zoom 的形式，我们时间是在11月27日晚上7点，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并邀请朋友们参加。如果对聚会有什么建议，可以请以林牧师、陈长老和曹红弟兄联系。我们的教会的奉献仍然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每个月会点一次，上次是在10月14号，我们下次点奉献是在11月中，
就请大家把奉献寄到下面的地址，就是教会的PO Box 1473 Orangeville 加州95662，支票抬头写 AG77。 下面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我们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